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穿越爱琴海从土耳其到欧盟境内，移民人数仍然过高，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来进行限制。图斯克星期四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说，遣送非法移民将打断安排跨海贩运人口走私犯的商业模式。图斯克称赞土耳其的合作，包括为应付移民涌入而加强海岸警卫队巡逻和收紧签证计划。达武特奥卢说，不能期望土耳其和希腊独自承受移民危机的负担。图斯克早些时候在雅典与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会晤后警告说，可能前往欧洲的移民不要到欧洲来，他说这是不值得冒生命危险的。图斯克说，将希腊从欧洲开放边境的申根协定中排除出去不是解决危机的一个选项。他呼吁欧洲就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移民危机达成共识，避免分裂。齐普拉斯向记者表示，希腊无法独自承担目前危机的负担，他呼吁尽快对寻求庇护者进行重新安置。希腊是移民进入欧洲的一个热点地区，在移民危机开始之前已经陷入财政困境，希腊已经要求欧盟提供超过5亿美元的帮助。图斯克正在访问这些受到移民危机困扰的国家。下周一，欧盟和土耳其将就移民问题在布鲁塞尔举行重要会谈。国际特赦组织星期四指责俄罗斯和叙利亚军队在空袭中蓄意针对叙利亚的医院和医疗设施。俄罗斯和叙利亚空袭的目的是为亲政府的地面部队向北部的阿勒颇挺进扫清道路。国际特赦组织危机应对主任哈桑在提到过去3个月的空袭时说，叙利亚和俄罗斯军队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蓄意攻击卫生设施，但真正令人震惊的是，除灭医院似乎已经成为他们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国际特赦组织说，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俄罗斯和叙利亚对6个卫生医疗设施的攻击导致3名平民死亡，包括1名医护人员，另外还有44人受伤。美国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在一次讲话中称，目前党内竞选的领跑者川普不适合成为美国总统。罗姆尼呼吁共和党选民要考虑在全国各地的党团选举和初选中投票给川普的后果。他说，如果我们共和党人选择川普作为我们的候选人，将使我们未来的安全和繁荣的前景暗淡。罗姆尼明确表示，他本人并不打算竞选，但呼吁选民们考虑其余4名共和党参选人中的任何一位。他提醒说，不能让希拉里·克林顿这么不值得信任、不诚实的人成为总统。这位前马萨诸塞州州长说，但是川普既没有作为总统的气质，也没有判断力。罗姆尼4年前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与奥巴马总统竞选白宫后落败，他星期四在犹他州盐湖城的犹他大学辛克利学院政治论坛上发表讲话。罗姆尼对川普的攻击与两人在2012年时的关系大相径庭，当时房地产亿万富翁川普拥护罗姆尼，而罗姆尼反过来称赞川普的经商才干。朝鲜星期四发射几枚短程飞行物，此举被认为是对联合国安理会当天一致通过的对其扩大制裁的挑战。韩国国防部表示，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目前并不清楚朝鲜到底发射了多少枚飞行物，或者这些飞行物是不是就是短程导弹。美国司法部表示，将坚定致力于对非法野生动物贩卖进行积极起诉。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朝鲜武力示威抗议安理会的制裁，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发布有关中国防空识别区的报告，另外美国敦促中国不要威胁外国的渔船，另外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将合作调查最新发现的飞机残骸。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联合国安理会3月2号，也就是昨天，一致通过了对朝鲜进行新制裁的决议。这是联合国对朝鲜采取的第五次制裁行动。这次制裁是否会起作用？中国是否会真正实施这些制裁呢？美国的朝鲜问题专家对此做出了不同的解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制裁朝鲜的最新决议案，是20年来对朝鲜实施的最为严厉也最为全面的制裁。研究朝鲜问题并发表了核摊牌，朝鲜与全世界对着干一书的张家敦认为，这次的制裁是否有效，全看中国是否实施这些制裁。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一次它可能会产生作用，但只有在中国执行它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作用。这是对朝鲜第五次制裁，中国对前四次制裁都表示了支持，但并没有实施它们。这一次他有可能会实施，但我们还得等着瞧。不过华盛顿智库韩国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托科拉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制裁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只是一部分，这次的制裁要更为广泛。他旨在检查所有从空中和海上进出朝鲜的货物，阻断常规武器甚至是朝鲜军方的卡车销售，影响朝鲜的金融业，驱逐那些从事制裁那些从事制裁所禁止的行为的朝鲜外交官，以及阻止走私黄金等等。这些制裁超越了中朝关系所涉及的范围。他还倾向于认为，中国事先与美国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判，才达成这一揽子的制裁方案，因此需要落实的制裁措施都是中国认为自己能做到的。托克拉说，中国到目前也看到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决心，需要国际社会做出更加强有力的回应。他说，联合国的制裁涉及很多技术层面的东西，因此不同的国家实施的力度会有所不同，不过这次制裁的决议案考虑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他说，对于这次的制裁方案，好消息是他不让每一个国家在一些问题上自行做出决定，他不再只是鼓励各国制裁与核试验或是导弹发射有联系的朝鲜银行，而是要求他们这样做。所以决议案的用词使得一些国家比较难逃避制裁。不过著有《中国行将崩溃》一书的张家敦则认为，有很多理由怀疑中国是否会认真地实施这些制裁。他说，朝鲜的导弹核项目实际上对中国有好处，因为每次朝鲜进行试射，我们就跑到北京要求中国帮忙，中国为此从我们这里得到让步。中国领导人不想让朝鲜拥有这些武器，但是他们并不愿意拿出什么行动来阻止朝鲜。张家敦说，今后中国会怎么做取决于好几个方面的因素，尤其是韩国是否会部署美国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他还认为，如果中国不认真实施这些制裁的话，美国可以对违反制裁规定的中国公司进行经济制裁，也可以动用其他的杠杆，尤其是在中国经济走下坡的时候。他说，关键要看华盛顿是否有采取这些措施的政治意愿。这位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中国实施安理会的制裁，那么中朝关系会进一步受到侵蚀，也可能会促使朝鲜当局朝更好的方向发展。韩国经济研究所的托科拉说， 尽管很难事先知道制裁措施是否会导致朝鲜当局改变他们的行为，但是这些制裁是国际社会试图改变朝鲜当局的行为而做出的更为广泛努力的一部分，这包括对朝鲜的人权状况进行调查，以及对朝鲜进行广播，使朝鲜人民获得更多的信息。另外，美国从二月份也开始了对朝鲜的单方面制裁，其中包括对那些违反人权的朝鲜官员进行制裁。他还特别指出，这次的制裁所针对的朝鲜公司和官员的人数，包括在海外的官员，比以往的制裁有很大的增加。针对中国当局在边境城市丹东停止了与朝鲜银行的汇款业务的报道，托克拉说，这是中国当局认真对待这次制裁的一个迹象，是令人鼓舞的消息。不过张家敦认为，中国现在开始实施这些制裁，并不表明他们今后会继续实施。他说，过去中国在制裁开始的时候也执行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没有执行。如果中国遵循以往的模式，在几个月内我们会看到中国没有执行这些制裁。尽管这一次我们还不知道中国会怎么做，还要看，但是不能因为他们目前实施制裁就自动的假定两三个月后他们也会实施这些制裁。就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朝鲜的新制裁后，美国国务院在同一天也采取行动，将朝鲜的原子能工业部、国防科学研究院、国家航空航天开发署以及两名与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活动直接有关的个人指定为制裁对象，来帮助实施安理会2270决议案中有关冻结资产的规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星期四发射了几枚短程飞行物，抗议联合国安理会对其实施新的制裁。这是20多年来对朝鲜实施的最严厉的制裁，获得了朝鲜的盟友中国方面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韩国国防部说，朝鲜3号上午10时许从江原道元山地区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6枚短程飞行物，射程在100至150公里。发射前朝鲜没有对外宣布禁航区。韩国有关军方官员表示，朝鲜发射的可能是短程导弹或者是多管火箭炮发射的炮弹，目的是对联合国安理会新决议案进行武力示威。3月2号，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涉朝问题的第2270号决议，对朝鲜1月6号的核试验和2月7号的远程导弹发射进行新的制裁。这是20多年来安理会对朝鲜实施的最严厉的制裁，其力度更大，范围更广，涉及金融、货物、矿物资产以及武器等方面。
正如我们今天通过的决议所强调的，朝鲜几乎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开发中，其行为不计后果，顽固不化。朝鲜政府宁愿发展核武器项目，也不愿让他的孩子们成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彭磊3号表示，对朝鲜新制裁的决议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中方希望这一决议能够得到全面和认真的执行，同时要尽量避免影响朝鲜的民生和人道需求，这也是决议规定的重要内容。制裁本身不是目的，只有通过对话谈判才是解决朝核问题的根本途径。
针对朝鲜对安理会决议的武力示威，洪磊说，当前朝鲜局势复杂敏感，中国希望各方都不要再采取引发局势紧张的行动。韩国总统朴槿惠3号在韩国全国祈祷早餐会上承诺，要同国际社会一道促使朝鲜放弃核项目。
韩国政府将继续努力与国际社会合作，促使朝鲜政府放弃其不计后果的核发展，并且停止其压制朝鲜人民自由和人权的暴政。
尽管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实施了新的更严厉的制裁，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专制和暴政统治下的朝鲜人民似乎对新制裁不以为然。
从来没有任何制裁会对我们有效，因为我们在美国的制裁下已经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我们将来要建立一个强大繁荣的国家，完全依靠我们自己的发展。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星期三，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发布的中国防空识别区报告。该委员会认为，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将加剧当地的紧张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星期三，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发布有关中国防空识别区的报告，称中国近年来逐渐增加了在东中国海的军事存在，而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建立防空识别区，将加剧美中两国在这一地区的紧张关系，并且影响到该地区正常的军用和民用空中交通。2013年11月，中国宣布划设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其中包括钓鱼岛区域与日本防空识别区重叠。报告指出，自从2013年11月中国在东中国海宣布建立防空识别区以后，中国设立了在该地区的军事管理机构和雷达设施，这可能是中国计划执行防空识别区的征兆。不过到目前为止，中国很少对飞越该地区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实行强制措施。其次，报告显示，中国是否会建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领导层对利害关系的决策，比如扩张军事存在带来的利益和由此引发的与该地区主权生索国之间的纷争。不过报告也显示，中国要在此地区建立防空识别区还面临很多实际挑战，比如可用的飞机跑道和雷达设施有限，海事环境恶劣，天气极端，原油储备和运输设施不足，航空支持设施有限，以及人员缺乏等。因此报告认为，中国不太可能建立针对民用飞机的防空识别区，而且考虑到新的防空识别区可能进一步加剧该地区紧张局势，中国也不大可能建立完整的防空识别区。最后，如果中国建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报告认为将对美国产生一系列影响，比如中美间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阻碍该地区的军用和商业空中交通，改变南中国海地区当前的政治局势，使得现有的设施军事化，以及对美情报搜集能力增加。今年2月25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问题表示，划设防空识别区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是否以及何时划设，取决于是否面临空中安全威胁以及空中安全威胁的程度，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星期三，美国国务院表示不希望中国用军舰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内威胁他国的渔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了解中国船只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的捷克逊礁附近行动的有关报道。托纳说，我们不希望看到中方利用我们的海军威胁这一地区其他的船只。托纳表示，奥巴马总统与东盟国家领导人今年二月在安纳伯格庄园确认了他们致力于在南中国海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决心，其中包括航行自由、飞越自由、合法的商业行动不受阻碍，以及行为活动的非军事化和自我克制。维护这些原则为这一地区的和平和繁荣创造了条件，所以美方希望这些原则得以维护和强化。我们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主权生索方做出尊重这些原则的行动。菲律宾巴拉望省卡拉延市市长比托奥农星期三对路透社表示，中国在最近几个星期向基里诺礁派出多达7艘舰船。他说，这一岛礁是帕加萨岛和巴拉望岛之间的必经之路，中方试图在这一海域设置虚拟的检查站，遏阻菲律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三表示，中国有关部门的行动只是为了拖走一艘去年年底在这一岛礁附近搁浅的外国渔船。洪磊说，为避免该船长期搁浅影响航行安全，损害海洋环境，中国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近期派救捞船赴五方礁，将搁浅船只拖带出浅，后予妥善处理。洪磊说，操作过程中为了保障航行安全和作业的条件，中国对作业海域附近渔船进行了劝离，作业完成后中方船只已返回航。洪磊强调，中国包括五方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拉普斯特利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愿与东盟国家一道继续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 航班失踪即将两周年到来之际，又有一块飞机残骸本星期早些时候在濒临印度洋的莫桑比克海岸被发现。马来西亚表示将与多国进行合作，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合作，来确认残骸是否属于 MH370 失踪航班。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廖中来星期四说，马来西亚将与澳大利亚合作分析判定被冲上莫桑比克海岸的飞机残骸是否属于 MH370 班机。星期三，有关当局初步认定那块飞机残骸属于马航失踪班机同一类型的飞机。
Yes, from the pictures shown.
是的，从照片来看，那块飞机残骸是来自波音777型飞机的可能性非常大。
星期四在吉隆坡举行的记者会上，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廖中来还表示，发现飞机残骸的地点符合调查人员的预测。
And we have studied the drifting pattern.
我们研究了洋流，有关专家实际上也研究和追踪了洋流的模式，预测残骸会冲上莫桑比克的海岸。残骸出现的地点跟洋流情况一致，但我现在还不能做出任何确认，因为还要证实残骸的来源。
截至目前为止，调查人员认为那架马航失踪飞机在飞往北京途中在越南近海折返，然后穿越马来半岛飞上了印度洋，最后在印度洋坠落。去年八月，一块巨型式失踪飞机的残骸在位于印度洋的法属留尼旺岛被发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预计中国将公布新一年的国防预算。最近公布的一份有关防务报告说，中国继续引领全球军事开支的增长，但是亚洲地区其他国家也在增加自己的防务预算，以应对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3月1号星期二在华盛顿举办年度全球军事报告美国发表会。美国2015年以5975亿美元的国防预算金额，继续在全球国防预算排行榜中高居首位。但是报告作者之一拉仁·德兰说，排名第二和第三的中国和俄罗斯继续是全球军事开支增长的驱动力。我们发现防务经费2015年继续从西方转向东方，中国和俄罗斯各占全球军费开支增长的20%，也就是说这两个国家加在一起占了全球防务开支增长额的1/2。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报告说，除中国之外，亚洲地区军事开支整体上继续强劲增长，反映了该地区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忧虑。研究所海军和海洋安全事务资深研究员尼克·查尔兹说，越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展示新军事能力的国家之一是越南，它拥有由基洛级潜艇从水下发射对地巡航导弹的能力，例证了亚洲和其他地区一些国家正在以小巧精干的方式发展自己的反介入和区域阻绝能力，这对大家都是问题，更不用说对北京了。
中国预计会在未来几天内，在召开人大会议期间 宣布新年度国防预算。多个消息来源说，北京可能会宣布再次大幅度增加军事开支。白宫向国会递交的2017财政年度美国国防预算为5827亿美元，与目前正在实施的2016财年的金额基本持平。国会一些领导人批评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新国防预算不足以展示美国决心应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以及伊斯兰激进分子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2月29日指责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行为咄咄逼人。同一天，在首都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美国的亚太问题专家指出，中国的咄咄逼人体现在用威吓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其中包括发展的目的，而不是寻求冲突和战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德福上将星期一在五角大楼说，美军目前面临五大挑战，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挑战。卡特说，另外一个挑战是亚太，中国正在崛起，这没有问题，但其行为咄咄逼人，这就有问题了。同一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一场关于中国到底多么咄咄逼人的研讨会正在进行。在研讨会上，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罗伯特·萨特说，中国的咄咄逼人首先体现在对台湾进行威吓上。
如果你想看看中国人的咄咄逼人，你应该仔细看看中国人对台湾的行为。在这里，他们利用巨大的军事力量，并以外交和经济力量做后盾来威吓台湾，让台湾按他们的意愿行事。
他说，过去几年来，台海两岸的和平友好的发展也不能够掩盖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巨大军事建设的事实。中国和台湾的军事差距越来越大，台湾已经武力抵抗中国大陆。萨特还提到，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中国也是在利用威吓的方式，而不是军事行动来试图改变该地区的秩序。不过，中国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区域国家对中国的抵制，其中美国是最大的力量，虽然还没有对峙发生。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长期的威胁，最大的威胁在于中国正在寻求让自己的标准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选项。
As China becomes stronger and wealthier,and as Xi's assertive foreign policy, what he calls "fenfa yuwei," unfolds.
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和富裕，随着习近平积极外交政策，也就是他所说的奋发有为政策的展开，越来越清晰的是中国的预设模式，中国的战略选择就是以对待国内的方式来对待国际领域的个人、信息和机构。
戴博说，中国正努力使自己的共产党的标准至少成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的一个合法的选项。例如，中国在南中国海不遵守国际法的准则，中国在海外的一些建设项目当中，透明原则、环境保护以及劳工标准都无法达到国际标准等等。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威胁被夸大。乔治华盛顿大学日裔教授麦克望月说，日本人认为中国对日本的威胁主要体现在五大问题上，包括中国在日本拥有管辖权的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附近海域例行巡航，在日本群岛附近的情报侦察活动，单方面在东中国海宣布防空识别区，在东中国海进行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以及捕鱼问题。但是他警告不要夸大中国对日本的威胁。
So my basic conclusion is that of course a lot of the things that China is doing is worrisome and there's a lot of concerns about China's long-term strategic.
我的结论是，中国所做的很多事情令人担心，中国的长期战略目标也令人关注。但是我的担心是，如果我们夸大或是过分夸大中国目前的行为，然后我们就会采取回应措施，从而加大美中和中日之间的竞争性的压力。
他说，更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结果是，不仅会错过消除紧张关系的机会，更没有政治意愿来创造合作的机会。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萨特教授说，中国试图以胁迫或是强横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但是遭到了抵制。从去年开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已经采取措施来修补篱笆，比如修正与日本的关系，改善与越南的关系，甚至在南中国海以及与美国的关系当中也做出了改变。所以，如果中国的胁迫或是强横的方式遭到抵制的话，中国是会做出调整的，因此这不会导致冲突或是战争。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国内的总统选战方面，星期四，美国共和党的最后四位总统参选人将在密西根州举行一场辩论会。目前居于领先地位的川普，因为刚刚赢得几个州的初选胜利势头正劲，但是他的对手也为阻止其竞选进行了新的反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60名共和党外交政策资深人士星期三晚间发表了一封反对川普竞选的联署公开信，表示川普的行为方式将使得美国变得更不安全。信中列举了诸多反对川普竞选的理由，其中包括他发表的反穆斯林言论等。川普在竞选中持续获胜，触发了他和对手之间的唇枪舌剑。星期三晚间，在纽约市的一次公开集会上，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对共和党同僚的行为提出了批评。
There's a lot of finger pointing and
他们的初选中有很多相互指责和侮辱的事情发生。有些人可能认为这很有趣，但我说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当你在竞选总统时，你的讲话非常重要。你成为总统后就更是如此，因为全世界人都在听你说什么。
共和党参选人本·卡森将不参加星期四的党内辩论，他表示看不到获得提名的前景。目前，川普的选举人票遥遥领先。3月15号，俄亥俄州和佛罗里达州将举行初选，这两个州均采取胜者全得制度，也就是在一周内获得选举人票最多的参选人将获得该州所有选举人票。与此同时，克林顿和竞选对手桑德斯星期三将在密西根州的弗林特举行辩论。这个城市正处于饮用水污染危机之中。密西根州选民下星期将参加民主党党内初选投票。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科技巨头苹果公司和联邦调查局星期二在美国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对阵。美国政府要求苹果公司提供相关的协助，给去年12月加州的圣伯纳迪诺开枪打死14人的一个恐怖分子的手机解密。联邦调查局称，那部手机可能含有调查所需要的关键信息，但是苹果公司表示，给手机解密将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国会举行这一听证会的大背景是，通讯加密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并引起越来越多的辩论。苹果公司和其他技术公司希望高度加密，以保护用户的信息安全。联邦调查局则希望国会通过新的法律，让调查人员获得合法手段，获取加密信息资料，以便调查严重犯罪行为。
圣帕纳迪诺案件就是这种情况。当然，其他的法官和诉讼人也会关注这一案件，这涉及调查人员是否能够进行称职的调查，了解是否还有其他涉案人员，是否还有其他什么事情的线索。
苹果的代表则表示，履行联邦调查局的要求会削弱所有 iPhone 手机的信息安全。
我们被要求制作的工具将适用于今天人们所使用的所有的苹果手机，到处可用，因为原理是一样的。因此说这是给一部手机解除加密设置，或者说有些加密设置是他们要求我们所制作的工具打不开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网络安全专家罗滕伯格在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服从联邦调查局的要求将树立一个危险的先例。
一旦放弃了这个原则，美国政府当然就很难再说其他国家的政府不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中国政府、俄罗斯政府都很想对信息技术服务公司说，我们要调查严重犯罪案件，有很多重大问题，我们需要你们提供协助，请打开加密设置，让我们可以得到加密信息。
国会议员们表示，维护安全和隐私权对美国人来说同样重要。
越来越有效的加密保护设置应用于这些通讯装置，以保护隐私，保护商业利益， 让执法部门越来越难以得到相关信息。这是我们如何在这里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的问题。
在国会审议新的法案之际，苹果和联邦调查局将继续他们的法律战斗。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会参议院二月份的时候曾经把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的街头改名为刘晓波广场的法案，众议院迄今呢没有采取投票的行动。一位长期关注人权的众议员表示，众议院应该尽快就这项法案进行投票。他还同时说，如果奥巴马总统否决这项法案，国会两党可能有足够的多数来支持推翻奥巴马总统的否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吉姆·麦戈文告诉美国之音说，他支持众议院通过把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的街道改名为刘晓波广场的法案。
我认为中国应该释放刘晓波，否则众议院应该就命名刘晓波街的法案进行投票。
2月12号，参议院通过了目前正在参选总统的克鲁兹参议员提出的法案。这项法案通过后，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2月17号同时表态，
我们要求美国国会停止推动审议有关议案，也希望美国行政当局制止这场政治闹剧。
我们认为这种立法行动只会把我们的努力复杂化，我们对这种做法表示反对。
白宫还表示，如果两院都通过这个法案，奥巴马总统将予以否决。不过麦戈文众议员说，
如果总统要行使否决权，他当然可以这样做。不过我认为参众两院能有足够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来推翻总统的否决。
麦戈文议员还强调，法案能够向中国政府发出强烈信息，那就是
如果中国政府认为他们可以随便把人关进监狱，人们就会忘掉这个人，他们就大错特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把中国大使馆前街道改名的法案应该通过。
众议院有关命名刘晓波广场的法案由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马克麦道斯提出，不过目前众议院尚未就这项法案投票。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目前正在举行两会，全国政协第12届四次会议，今天也就是3月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记者会，从而拉开了北京今年两会的序幕。主持人把大多数提问的机会交给了公开宣称姓党的中央媒体和其他体制内媒体的记者，所提的问题都集中在经济方面。香港的媒体只有具有官方背景的大公报和凤凰卫视获得了提问的机会。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报道。
3月2号下午3点，北京人民大会堂政协记者会现场中外媒体云集，会场爆满。主持人和本次政协大会发言人王国庆等人在主席台就座后，王国庆介绍了大会的主要日程安排。这次会议将于3月3号下午3点在人民大会堂开幕，3月14号下午闭幕。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并通过政协12届四次会议政治决议等决议和报告，列席12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及其他报告。随后，一名新华社记者率先得到了提问机会，他问到今年全国两会将审查和讨论“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在这个规划纲要制定的过程中，政协是如何建言献策的？经济日报和中国经济网记者问道：2015年中国 GDP 增长6.9%，经济增速放缓，在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全国政协委员有怎样的作为？整场记者会中，发言人总共回答了17个问题，一带一路、公司企业裁员等经济问题占了问题总数的将近一半之多，其余问题包括反腐败、医疗改革、政协委员参政议政表现、南中国海问题、香港稳定和雾霾天气等。
空气污染问题的本质，我想是个发展问题，所以我们说铁腕治污，既要有火烧眉毛的紧迫感， 更要有中国有句古话说的，要积跬步至千里的这种理性和耐心。因为这个污染不是一天形成，我们治理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说见成效。所以治理雾霾是一场人民战争，更是一场持久战。
被准许提问的外国媒体只有俄罗斯塔斯社和尼日利亚的记者，其余参与提问的媒体主要是公开表态姓党的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三大官方媒体，以及中新社、中国网、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的中字头或国字头的中央媒体。一些体制内的小型媒体记者私下议论说，记者会上没有提出较为敏感的问题，尽管政协发言人之前曾表示愿意回答并说清楚记者们可能提出的一些敏感问题。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最近几天之内的中国的一二线城市的楼市价格快速攀升，有关专家告诫，这种非理性的高价和中国货币政策失败有着密切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近来中国大城市房地产价格暴涨，据报道，上海虹口区一新楼盘一天内就被抢光，销售额高达36亿元。深圳一个楼盘初始定价为7万元每平方米，在开盘当天直接提升到每平方米9万元。杭州、南京等二线城市也出现了通宵排队抢房的现象。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一月份房价同比涨幅前三位是深圳、上海和北京，同比分别上涨52.7%、21.4%和11.3%。专家指出，近日的楼市疯涨和中国货币政策有着密切关系。去年以来，央行多次降准降息，释放了大量流动性，试图减缓经济下行的压力。释放出的大量流动性意味着商业银行有更多钱用于放贷，其中自然也包括房贷。根据中国央行最新数据，一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2.51万亿，创下单月纪录新高。可是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钟伟峰说，到目前为止，降息并没有增加国内投资，改变经济疲软，不过房地产价格上升缓解了资金外流。他说，其实当前中国货币政策面临的最大困境是，随着经济的持续下滑，导致国内的投资机会越来越少。中国在最近的大半年时间内出现了快速的资本外流，资本外流的速度大概是每个月1000亿美元，国内房价的疯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外逃的压力。钟伟峰指出，最近一年来中国投资环境恶化，主要原因是经济放缓，其次，习近平反腐也造成很多人对中国投资的恐慌，因此房地产成了仅剩的少数投资机会之一。有分析说，如果继续维持一月份2万多亿的信贷，今年一线城市楼市的涨幅至少将达到30%以上。不过经济专家说，这种非理性的天价不会持续。钟伟峰说，这一定不会持久的。最近几天的新闻讲，有些地方和市级政府想推出什么零首付，或者是一些很激进的促进房价上涨的方案，很快就会被推翻。3月1日，沈阳市政府发布房地产新政策，包括对个人购买住房市区两级给予奖励政策，降低二手住房交易税费，鼓励农民进城买房居住等，甚至让毕业没超过5年的高校和职校毕业生在审购买商品房时实行零首付政策。被称为两会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本星期在北京召开，政协会议率先在3月3日开始，两天后也就是3月5日，全国人大也将开幕。这次两会正值十三五规划开始的元年，又处于经济下滑时期，中国政府是否会真正实现经济改革令人关注。钟伟峰说，我不认为下周出台的十三五细节方案会有什么让人惊讶的东西，就是那些他们讲了很多年的改革，关键的不是这些规划，而是他们定了这些规划在接下来的5年里是否会真正的去实施。专家指出，楼市猛涨带来的唯一好消息是让政府意识到目前的经济政策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出路是真正的去实现中国政府长期推行而没有实施的经济改革。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新闻报道说，中国可能在近2-3年内先后裁减100万国企的员工，为新一波的改革做准备。中国的权威机构说，中国的经济形势很好，能够消化这些下岗的职工。但是有中国观察人士说，下岗本身相对对于整个经济规模来说不是大问题，但是由此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却值得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国际通讯社路透社3月1日独家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说，为响应国务院去产能号召，中国拟在2到3年内从僵尸企业中裁减500到600万国企员工。而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周一发布的拟裁员数是180万人，包括130万煤矿系统人员和50万钢铁系统人员。今年初曾有中国的专家学者预言，清理僵尸企业或将引发自90年代以来的第二次下岗潮。随后发改委反驳称，中国劳动力市场流动就业能力较好，足以吸收去产能带来的过剩劳动力。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周一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将重新安置煤炭和钢铁系统人员180万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研究数据显示，2到3年内，钢铁、煤炭、水泥、造船等产能过剩行业将裁员300万人。路透社报出的数字更为惊人，高达500到600万人。中国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煤矿和钢铁行业共有1200万工人。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僵尸企业去产能又将在短期内释放大量失业人员，这部分人口如何处置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难题。然而中国的学者对国企员工再就业问题比较乐观，大军智库主任郑大军说，
就像当年90年代朱镕基时代那个国企大裁员，那个裁的都不是几百万，至少3-4千万的人，那个规模，那么大的规模，中国都是经受住了当时那个阵痛啊。所以这次呢，要几百万，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啊，这个体量体能来说呢，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表示，
如果是几百万没有问题，中国是14亿啊，能够就业的大概也得好几个亿，如果好几个亿，你说我就裁减个几百万没问题，不用放大这个事儿，它不会造成大问题。你想这道理啊，中国大学生一年就毕业好几百万呢。
但钟大军也补充说，虽然中国经济结构足以吸收消化掉几百万的失业人口，但要警惕在消化过程中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他认为，中国目前经济形势低迷，全球经济也处于衰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大批倒闭，工人下岗，这各种因素加在一起，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情况。他说，
如果出现这些严峻的情况，他就会导致一些人说话啊，是吧，要出来说话呀，要表达，那么各种现象呢有可能会出现。那么在这个应对过程中，政府可能会接受大量的这种社会的发生的问题，那么具体在这个处理过程中，是吧，搞得好了的话，它会促进很多政府倾听社会意见啊，是吧，改变过去的一些就是那个不是很正确的做法呀，等等等等了吧，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吧，它能促进一些社会在治理方面的进步吧，我想可能也会有的吧。
总部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一年中国境内罢工次数达2774次，约为2014年的2倍。2月25日，工信部部长冯飞称，中国政府决定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基金，资金规模是2年1000亿元，用于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过程中的职工安置。钟大军说，
回顾20年前的那次国企大裁员，是吧，那真是以一代人的牺牲换来的中国的这种一种新的经济转型，是以国有企业职工的一种悲痛的命运啊，是哈，那种痛苦换来的那个一个经济过渡吧。
钟大军认为，做好职工安置工作，最重要的是政府要在社会保障方面兜底，包括调整税收政策、增加社会保障经费，以及多听取底层民众的意见。他说，
你比如现在的人大政协一开两会，全都是富人代表啊，全都是精英代表，那什么人连穷苦老百姓的那什么那个情况都不了解，是吧，整天那高高在上， 那搞一些政策啊，什么经济政策啊，还包括社会什么政策啊，往往都是对那些富人有利的。那这如果是这样搞下去，老百姓甚至是要愤怒的，老百姓是要抵抗的。
周校长也感叹说，
我们中国的问题就是社会保障的这个体系的水平太低了，失了业了，他要不找工作，他真是够呛，基本生活都够呛。
他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危险是穷兵黩武，军费增长超过了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经费的增长。他说，
我们的经济增长6-7%，我们的收入增长还不见得赶上经济增长呢，但是军费往上干，这就完全违背了邓小平当时讲绝不搞军备竞赛，和平发展两大主题。现在小平死了11年了，怎么样？全面的搞军备竞赛，你说这是中国的大问题。
去年北京宣布中国军费将增长10.1%。路透社报道说，由于南中国海和台海局势变数增加，今年中国军费或将增长30%。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韩国一部以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为题材的影片登上了韩国票房的榜首。这部影片的制作完成跨越14年，凝聚了75000名韩国民众的解囊相助。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影片《鬼乡》2002年开启拍摄，导演赵廷来讲述了他当初萌发拍摄这部影片的心路历程。当时赵廷来在分享之家做义工，那里居住着几位风烛残年的韩国慰安妇老人。分享之家的一幅题为《燃烧的女人》的素描深深打动了他。这幅画的作者就是住在分享之家的二战时期的慰安妇江日出，她被日军强迫充当慰安妇的时候才16岁。
老奶奶们当时对我说，如果我要是拍片，我就要拍好她，这样他们的故事才能更为人所知。这就是激励我拍这部影片的初衷，不需要任何人的命令。
据估计，韩国当时有20万慰安妇，目前仍然在世的只有44人，他们绝大多数都选择隐晦自己的慰安妇经历，说出那段经历的只有238人。由于资金缺乏，赵廷来直到2015年才开机拍摄。据影片的宣传网站，这部影片一半以上的拍摄经费由75200韩国民众捐助，约合958000多美元。
这部影片凝聚了民众的捐助，也包括我。看到我的名字在屏幕上出现，感觉非常得意。我希望人们继续参与社会活动，继续共同努力，直到日本政府真诚地向慰安妇道歉。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什么都难以表达我的心情。我希望日本向慰安妇做出最诚挚的道歉。
据韩国电影协会的统计，《鬼乡》2月24日首映之后的第一个星期，韩国国内的观众人次超过175000。影片上映之前，韩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去年12月达成协议，日本向慰安妇道歉，并新设立一笔约合875万美元的资金，用来帮助受害者，最终以及不可逆转地解决慰安妇的问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台湾方面，台湾民进党成为立法院最大政党之后，积极推动不当党产的处理条例，以落实转型正义。不过国民党方面则批评此举是政治斗争。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台湾民进党立委顾立雄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国民党如果要再取得执政权并获得年轻人的支持，就必须积极处理不当党产的问题，
包括现在就停止一切党产的处分，包括他宣誓他们就任以后一定会愿意把所有的党产归还，那也愿意说在这个认定是不当党产的情况之下来 设法来归还他们所有这些所谓互水组织下就是他们可以控制的互水组织下的这些财产。
顾立雄还说，民进党目前正在立法院推动不当党产处理条例的立法，未来可以分两阶段处理，首先是认定哪些不当党产需要归还国家，接下来是透过诉讼程序进行追讨。根据自由时报报道，国民党去年下半年。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穿越爱琴海从土耳其到欧盟境内移民人数仍然过高，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来进行限制。图斯克星期四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说，遣送非法移民将打断安排跨海贩运人口走私犯的商业模式。图斯克称赞土耳其的合作，包括为应付移民涌入而加强海岸警卫队巡逻和收紧签证计划。达武特奥卢说，不能期望土耳其和希腊独自承担移民危机的负担。图斯克早些时候在雅典与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会晤后警告说，可能前往欧洲的移民不要到欧洲来，他说这是不值得冒生命危险的。图斯克说，将希腊从欧洲开放边境的申根协定中排除出去不是解决危机的一个选项。他呼吁欧洲就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移民危机达成共识，避免分裂。齐普拉斯向记者表示，希腊无法独自承担目前危机的负担，他呼吁尽快对寻求庇护者进行重新安置。希腊是移民进入欧洲的一个热点地区，在移民危机开始之前已经陷入财政困境，希腊已经要求欧盟提供超过5亿美元的帮助。国际特赦组织星期四指责俄罗斯和叙利亚军队在空袭中蓄意针对叙利亚的医院和医疗设施。俄罗斯和叙利亚空袭的目的是为亲政府的地面部队向北部的阿勒颇挺进扫清道路。国际特赦组织危机应对主任哈桑在提到过去3个月的空袭时说，叙利亚和俄罗斯军队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蓄意攻击卫生设施，但真正令人震惊的是，除灭医院似乎已经成为他们军事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在一次讲话中称，目前党内竞选的领跑者川普不适合成为美国总统。罗姆尼呼吁共和党选民要考虑在全国各地的党团选举和初选中投票给川普的后果。他说，如果我们共和党人选择川普作为我们的候选人，将使我们未来的安全和繁荣的前景暗淡。罗姆尼明确表示他本人并不打算竞选，但呼吁选民们考虑其余4名共和党参选人中的任何一位。他提醒说，不能让希拉里·克林顿这么不值得信任、不诚实的人成为总统。这位前马萨诸塞州州长说，但是川普既没有作为总统的气质，也没有判断力。罗姆尼对川普的攻击与两人在2012年时的关系大相径庭，当时房地产亿万富翁川普拥护罗姆尼，而罗姆尼反过来称赞川普的经商才干。朝鲜星期四发射几枚短程飞行物，此举被认为是对联合国安理会当天一致通过的对其扩大制裁的挑战。韩国国防部表示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目前并不清楚朝鲜到底发射了多少枚飞行物，或者这些飞行物是不是就是短程导弹。不过韩国国防部表示，他们飞行了100到150公里，然后落入日本海。美国官员说，美国将继续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朝鲜的这类挑衅既不意外，也并非没有先例。朝鲜不是通过传统的外交渠道表示异议，而是一贯使用炫耀武力的方式对国际谴责表示反对。美国司法部表示将坚定致力于对非法野生动物贩卖进行积极起诉。司法部在一份新的报告中称，2015年是全球努力打击野生动物走私的一个转折点。报告说有30多人和企业受到起诉。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